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不论晴天雨天，不论我遭遇什么样的事情，每当呢我坐在麦克风前祷告之后，我相信圣灵与我同在，我相信正收听节目的你也有圣灵的引导，也有圣灵的安慰。靠着我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。我相信一切都不是偶然，而是神有美意在其中，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多么渴望你来认识这一位爱你、为你降生、为你受死、为你复活的救主，而能够得到永生的福乐。节目一开始先为你送上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万事互相效力，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万事互相效力。从前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仆人，他的主人还没有信主。这个仆人深信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话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的主人有一天不小心切断了一根手指头，仆人说万事互相效力，主人听了非常的生气，对他很不谅解，试着找机会报复。有一天主人带他一起出去打猎，途中经过一个枯井，主人对他说，我看我还是独自去打猎好了，你就在这枯井里等我，我打完猎就回来接你。于是主人用绳子将仆人坠入井底，主人的意思是要把仆人撇弃在那里，存心不再把他拉上来。仆人十分顺服，就被放到井底。过没多久，主人遇上一群土著，土著把他围住，因为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献祭给他们神的人。土著兴高采烈地把他捆起来，经过一阵歌舞之后，酋长过来检查这个祭品是否有瑕疵，结果发现他的手指少了一根，有瑕疵的祭品他们的神是不喜悦的，于是便把他释放了。折腾了半天，使得这个主人心惊肉跳，吓出一身冷汗，现在获释仍然心有余悸。他开始感谢上帝，因为那根断掉的手指头救了他一条命。于是他回到枯井，用绳子把仆人拉上来，将这事的经过讲给他听。仆人说，感谢主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你若不是叫我待在这枯井等你，那我可没命了。感谢主让我在这里休息了一天，还保住这条命。主人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也信主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请你帮助我学习凡事谢恩， 用属天的眼光去看待每一次的挫折与苦难，只要是你所允许的，我就默然不语，一步一步地跟随你，你必领我走过生命中的高山低谷。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帮助我更经历你的爱，也更爱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你是如此爱我。
你是如此爱我，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，你是如此爱我，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，你是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有时候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有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气，但是最生气的是呢，为什么自己会生气？如果是这样非常的内耗哦，最后呢，我们就在一个死胡同里头，觉得自己生气犯了罪，但是又平息不了心中的怒火，就越来呢越揪成一团了。如果你也经常处在这样的情绪当中，一直内耗呢，希望这本书对你有一些帮助哦。那刘文要再次的强调，无论呢我们内心的境况如何，我们都必须有圣灵来掌管，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在内心或者是在我们任何方面立界限呢，这是需要信主，需要有圣灵来帮助才能够做得到的，并不是呢划界限就是好像与人隔绝，又或者是把心中的一些感受隔离掉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呢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艾丽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第二章《圣灵引导的自我》下半段。当你向圣灵敞开心，就会获得一份永活的宝贝，协助你引导并恢复内在心灵中破碎的部分。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徒说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因此圣灵能坚固我们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保罗在另一封信中也写道，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这里说我里面的人，指的就是你内在本质上是怎样的人，我们简单称之为圣灵引导的自我。造物主使我们的身体和内心充满了奇妙的力量，能够自我医治，恢复一定程度的健康。虽然说内在心灵可以在无外在势力介入的情况下稍微恢复，但若拥有圣灵在心中，我们在追求生命完全时将是带着力量，正如医生会针对我们身上受伤的部位进行护理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在圣灵的帮助下关照内心混乱失序的内在部分。圣灵引导的自我指的是神引导，而神就住在你的心里。这个所谓圣灵引导的自我的概念，许多心理学家和属灵领袖都曾深入研究过。以备受读者喜爱的作家卢云为例，他描述了心中拥有清晰眼光之处，在那里你可以收拢自己的想法和渴望，并在真理中将之稳固。卢云是一位出生在荷兰的神父，也是一名教授，在个人情感煎熬的困境中，对内心这个神圣空间进行描写。为追求生命完全，他花7年的时间在生长者组成的方舟团体中服侍，与他们同住。几年下来，卢云以个人日志为基础，写下意义深刻的作品《心灵爱语》。这本书观点深入，显示出卢云如何在内在圣灵的引导下，与自己恐惧、悲伤、内疚、羞耻的感受为友，邀请耶稣来安慰自己痛苦的情绪。他写道，你必须相信有另外一个地方，在那里非常安全。若去想象这个新的地方超越情感、激情和感受，或许并不正确。 超越一词可能暗示着在那里找不着人的感情，相反的，可以试着把这个地方想象成你存在的核心之处，也就是你的心。在那里，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在真理中收拢的荡。从这个地方出发，你可以按着真理去感受、思考与行动。同样的，心理学家克劳德和汤森德也谈到一个内在空间，在那里体会自己的感受时，不必害怕被论断。这是一个让内心各个部分都能得到所需关照的地方，因此不必以伤害人的方式做出回应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个内在空间，可以容纳自己的感觉、冲动或渴望，却不至于用行动发泄出来。我们需要的是自我控制，而非一直压抑自己。在那里，圣灵引导的自我能在真理中紧紧抓住你。以此为出发点，我们可以靠近那些恼人的情绪，也可以要求这些情绪退开，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眼光。我们可以邀请耶稣来接近最迫切需要他同在的部分。圣灵引导的自我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恼人的想法和感受，使其被看见并加以转化。当我们实际体会到以下特质，就知道是圣灵引导的自我在带领，而这些特质在英文都是以字母 C 开头的。内心平静，思路清晰，有好奇心，有怜悯心，有勇气，有信心，富创造力，与人连结。此外，若我们展现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有圣灵引导在带领。圣灵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当你准备翻开后面的篇章，开始这一趟旅程，请带着对于圣灵引导的自我的理解继续看下去。要面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可能非常困难，但尝试理解内在充满挑战和痛苦的部分，有时甚至是自己的黑暗面。这么做其实是在建立与这些部分的连结，让上帝从内在来坚固我们的生命，这样我们可以由内而外的改变。在圣灵的引导下，我们能有盼望安然度过生命中的风暴。这段引导内在心灵中不同部分的过程，我们称之为圣灵引导的自我领导，也就是以勇气和怜悯来带领自己的内在心灵。这表示我们必须像驾驶的时候一样，将视线定睛于前方道路，双手也要握紧方向盘。想象你是一个校车司机，却没在开车，反而坐在车子后排，心里期盼一切都没问题。车上几个小孩把方向盘转来转去，整辆巴士剧烈晃动，一下左一下右，孩子们吓得要命，但他们不知道除了抢着转方向盘以外还可以怎么做。终于你站起身，平静地往前走去，主导整个局面。孩子见状逐渐安静下来，看到终于有厉害的大人出面引导，着实松了一口气。就像那台失去控制的校车，当各个部分的自己忙着争夺方向盘，内心就会出现许多问题。事实上，面对各种情绪问题时，我们可以这样看，一连串根深蒂固的内在部分抢夺了内心的主导权。我们并没有展现出平静清晰的领导力，反而失去了智慧的眼光，混乱的状况仍在继续，我们感到一切难以承受。若让改变发生，首先要先领悟到，我居然让小孩子驾驶大巴士。当我们以圣灵引导的自我来领导一切，我们就拥有了足够的能力来掌控内在难以驾驭的想法和感受。我们目前看到的全貌是这样，你的内在心灵有许多不同部分组成，其中某些部分会为你带来纷争，同时你的内在也拥有圣灵引导的自我，就是说在你里面有一位明智成熟的大人，充满了智慧和怜悯， 这段与内在建立健康界限的过程，需要以祷告的心邀请上帝与自己里面需要关照的部分同在，也就是与受伤的部分建立连结，成为朋友，以圣灵引导的自我来带领他们。读到这里，你心里可能有个神学稽查员想着，什么？你要我跟心中糟糕又恼人的部分做朋友，要是这些部分是受到属灵黑暗势力的影响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称职的父母面对孩子的交友当然会很谨慎，因为危险的朋友的确可能毁掉孩子的一生。你不会想跟内心的属灵仇敌做朋友，因为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有些时候确实是仇敌在影响你，但其他时候也有可能是内心需要建立连结的部分让你感到不知所措。你可能会担心我们要你与罪做朋友，但绝对不是如此。我们乃是鼓励你去拥抱一部分的自己，那部分的自己可能犯了罪，需要帮助才能有所改变。正如你要帮助一个小小孩学习分辨对错，好父母并不会严厉的批评或羞辱孩子，而是先用爱与孩子建立连结。只有当彼此有所连结，父母才会开始处理孩子的行为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可以转离有罪的行为模式，却不必拒绝自己内心那些需要帮助才能有所改变的部分。拥抱内在部分却不是接受罪，是与内在部分为友并转离罪恶。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夏娃，且说他们甚好。上帝也呼召你接纳自己，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。然而当某些部分出现有害的习性，令我们感到难以承受，这时就必须请圣灵引导来帮助我们建立起强大的内在界限。当谈到罪的时候，某些内在的部分自我表现出偏离靶心的想法、感受和行为，是指希腊语犯罪这个动词的意思。那么包容这些部分确实并不明智，但另一方面，批评自己也同样对情况没有帮助。通往自由的路必须在上帝面前辨明罪恶，辨明什么是罪。其实不必让自己感到羞愧或急于定罪，而是带着爱与恩慈迈向悔改以及丰盛的生命。要是每天早晚你都在上帝面前屈膝，陈明你心中尚未住在他里面的内在部分，那么情况将会如何呢？可能会想象内在某些部分带着骄傲、愤怒、羞耻同坐一张桌子，或者在你面前围圈坐下，而你将之高举，为其向上帝做出认罪的祷告。接着这些部分满怀期盼的等待各自被独一的救主看见，并深深的爱着，也完全被赦免。随着更多了解自己的心灵以及那些困扰的内在部分，你大概会发现自己实在有许多要学的。过去有些重要的经历影响着今天的行为，透过关注这些部分，你在这方面的意识会逐渐提升。或许你也会意识到某些内在部分其实有着比较极端的信念，即便你清楚知道这些信念并不是真的，而情况仿佛还是一样。靠着上帝的恩典、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拥有需要的一切，可以帮助自己心中痛苦的部分，不论与之距离是近或远，并且可以建立强大的内在界限。他已将追求生命与前进时所需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。当圣灵引导的自我开始带领，恼人的内在部分也会开始有新的眼光，忘掉原本极端的信念，承担起带来正面有帮助的职责。面对愤怒或受伤的部分自我时，若能够请这些部分先给你一些空间，接着再与之合作，你能想象这会带来多大的成就感吗？向情绪立健康的界限是可能的。 我们见证过它的成效，相信靠着圣灵你也可以做到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父神的心，向你俯身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，设立你宝座在这地，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，
我们今天从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圣灵引导的自我，在下一回会进入第三章内在自我的三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